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与神同行，亲人帮我传真相》，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5月11日。我今年70岁，修炼之前，我从头到脚都是病，疾病折磨的我曾经想过轻生，可看到一双可爱的儿女，又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为了孩子们艰难地活着。1999年，经儿子介绍，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。修炼不长时间，全身的疾病就不翼而飞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。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说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以前走到哪儿都得吃药的人，练功后一片药也不吃了。我周围的亲人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，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并且支持法轮大法。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环境中，大法弟子顶着压力救人，我的亲人们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都站在大法这一边，跟我一起传真相，播撒着金色的希望。第一部分，老伴儿保护我，证实法。我修炼后没多久，和平修炼的环境就被中共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剥夺了。为了揭穿邪党的谎言，证实大法的清白，我就走出去证实法。老伴儿非常支持我，他说，你练功把病都练没了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无论是发真相册子，还是挂条幅、喷大法标语，他都跟着我。用他的话说，跟着我是为了保护我。他说我胆小，怕黑天走路跑出个猫狗来吓着我，为我壮胆儿做个伴儿。其实我修炼之后就啥也不怕了，因为有师父保护。他不放心我的安全，想跟着就跟着吧。有一次，他的右脚底皮里面长了一个囊肿，走起路来很疼。去医院看后，医生说得做手术。他心眼小，怕花钱就没做。跟我走来走去的证实法，那个囊肿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。还有一次，他的两腮一边长了一个有半个鸭蛋那么大的囊肿。去医院看后，医生说也得手术。当地医院还做不了，得去哈尔滨市医院找专家做化验，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治的话得花几万块钱。花钱多，老伴儿又舍不得了，又怕是恶性的，就没去。他说他的钱得留着给孙子上学用。后来搬家时候就撑着了，肿得更大了。女儿让他看大法书，他就看了。看了两遍之后，囊肿就好了，只是两腮还有点大，但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。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把不好的东西给拿走了。他辛苦地跟着我做证实法的事，积了功德，得了福报。第二部分，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的大哥。我大哥今年72岁。60多岁的时候得了两侧小肠疝气，这个岁数的人医院就不给做手术了，所以他走起路来拉巴着腿很难受。我向他弘法之后，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还有传统文化和轮回转世的故事。虽然他没有修炼，但也按照大法标准做人，提高心性。以前他家的小鸡丢了，他就骂街。听了师父的讲法之后，过年的时候小鸡又丢了，他就没骂，还说谁吃还不是吃了呢。就像大法师父讲的，也许是我前生欠人家的，欠了就还了，不欠人家的 他就给我得了，心放得特别坦然，因为相信大法好，还守心性，不知不觉中两侧小肠疝气都好了。现在70多岁的人，春天插秧的时候还能帮着儿子挑秧苗了。因为自己受益了，他兜里经常揣着护身符卡片，逢人就说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。有一次下雨天，大哥收完废品开着3轮车回来，走到一个大坝上面，发生了事故，连人带车翻了下去。他说当时是慢慢悠悠翻下去的，车子翻了3个个，第一个个就把他给漏了下来，结果人和车啥事没有，手机也没坏。他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，躲过了这一劫难。大哥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大法好，还用他的亲身经历向屯子里的人讲大法的神奇，大家都相信。每年大法真相新年台历一到，大哥就管我要，给屯子里一家一本。他们屯的人每年用的年历都是大法真相的台历。我嫂子得过脑出血，留下了后遗症，不能走路，坐了轮椅。我叫他念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经常念。念过之后就不用再坐轮椅了，现在拄着棍儿能走路了，真是只有大法能救了人。第三部分，智慧传真相的弟弟和弟媳。我的堂弟住在吉林省榆树市某乡，弟弟身患肺结核，弟媳得了直肠癌，做了手术。医生说弟媳最多能活5年。我去弟弟家，给他们俩讲大法真相，让他们承念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弟媳的癌症消失了，而且已经活了12、3年，依然健康。弟弟也因帮我发真相资料，保护我不受迫害，他的肺结核不治而愈。弟媳的癌症好了，非常感谢大法，常年带着真相护身符，还帮着讲真相。我每次去弟弟家都带着真相册子。有一次弟媳说，给我一本，我替你去说，省得你一个一个的讲。因为他们屯儿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大家经常在那里家长里短的唠闲嗑。弟媳不识字，拿了一本真相册子到了那里，对大家说，我们家老冯出门捡了一本册子，我也不识字，你们谁认字给我念念，我听听。有识字的就给他念，大家听着。有的念了一会儿不想念了，他就说，不行，快给我念，我想听，回家没人念。他对我说，这样大家就都能听到真相，想走的也不好意思走了，不比一个一个的讲快吗？他这样做了不止一次呢，他都会智慧地讲真相了。我在弟弟这里发真相资料，他怕我路不熟有危险遭迫害，就不让我出去，对我说，你这个册子不就是一家一本吗？我们替你发。他把自己的孩子，还有他哥哥和弟弟家的孩子都叫来，分配给他们任务。你负责前接，你负责后接，你负责腰接。孩子们拿着资料就走了，很快就发完，都跑回来了，说还差几家，拿着真相册子又跑了，直到一家不差的都送到。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，真为他们在选择美好未来而高兴啊。弟弟每次来我这里都要真相册子带回去，自己出去发，主动地传递大法真相。他的肺结核病就是因为为大法做好事而积了功德，不知不觉痊愈的。第四部分，派人保护我发真相的表姐夫。表姐夫是我市某乡乡政府的干部。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修去他那儿发真相册子还有光碟，他对我说，其实你练这个功 早些年我不咋同意，但是你奔着我来了，你这个事我还不能不帮你办。你拿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你带回去，我不能领你出去，你俩出去我还不放心，如果有点啥事，我还对不起我那个连襟妹夫。你练功受迫害，他没少跟你受苦，你这些东西像任务一样，我也得帮你完成。他把儿子和外甥找来，叫他俩一人领一个，带着我们俩，还对俩孩子说，你们把他俩保护好，别出事，发完安全地领回来。这俩小伙子一人拎了一大兜子的真相和光碟，我俩拿着小兜边走边发，发了三个屯子。回来后，姐夫的儿子告诉他爸爸，人给你安全地领回来了，全发完了，啥事没有。第二天反馈回来的信息说，有两家邻居为了一个真相光碟还吵了起来。一个人说，放我们家大门口的碟子你咋给拿去了？那个人说，人家是放在我们家大门口的，谁让你不先出来的，我先出来的就得归我。众生明白的那面是多么盼望得救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五部分，领我发真相挂条幅的侄女和侄女婿。我们这里是个农业大县，需要救度的众生多，我家的亲戚基本都在乡下，我去大侄女那发真相挂条幅，是她女婿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出去挂的。她年轻力壮，还有智慧，条幅撇得高，很高的树都能挂上。她推着摩托，碰见人就跟人家说，摩托车没气了，你知不知道谁家有气管子？人家告诉她，我也不知道，进屯子问吧，一点也引不起别人的怀疑。那次他跟我挂了很远的一条大道的条幅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有一次他开手扶车出了事故，车翻沟里了，折了几个个，人啥事没有。过后他说，这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，我没跟我大姑挂条幅的话，还能保命？人早就完了。还有一次，他骑摩托车在一拐弯处与另一骑摩托车的人迎面相撞，他车速快，人射出了2米多远，摔在地上，离他不到1尺远的地方就是一块石头路标，他当时昏了过去，送到医院一检查，啥事没有，只有一点皮肉伤。他说又是大法保护了他。有的时候我真相资料带的少，他就说，大姑你别出去了，在家跟你侄女唠嗑，我给你发，你在这儿是陌生人，不认识谁，碰见人有说不好听的再举报还有危险，我是这里的人，谁都认识，啥事没有。他做完之后回来告诉我，你那粘贴我给你粘的可正道了。侄女儿也经常跟我发真相，都是他领着我挨家挨户的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两个发真相资料，剩最后一个的时候，他从兜子里刚一掏出来，就看见真相册子放光，他以为看花眼了，眨了眨眼还放光，又眨了眨眼看见还放光，他就急忙喊我，大姑大姑啊，快来，这册子放光。他一喊我，光就没了，是师父给他展现的大法神奇，叫他看。第六部分，表妹说贷款之前需三退。我的表妹也在吉林省某乡，表妹在家种地，妹夫在当地信用社上班，是管信贷的。每年春季，农民家家种地都得贷款，上他们家来找他贷款的人很多，为了能多贷点款， 都提前来找他，讨好他，多给留点款。表妹那里我常去，到他家来贷款的人，表妹会先说，你们先过来，听我大姐说三退的事，这是管保平安的。他一个个的点名，上学的时候都入过啥，我再一个一个的讲。他这一号召，大家全都同意三退，退完之后再开始贷款。有一年天旱，他为了浇玉米苗，借了一个水罐。他住的这个地方三面环山，路不平。那天他坐在拉着装满了水的水罐的车上，走到一处上坡的地方，连人带水罐从车上滚了下来，几吨重的水罐是从他身上压过去的，水罐压得他当时就失去了知觉，被人急忙送往医院，都以为他没命了。结果在医院第二天就缓过来了，一检查啥事没有，住了几天就回家了。事后乡亲们都说，人家姐姐是修大法的，这是借了大法的光了。他也非常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。第七部分，电影里看到的惊险一幕现实中发生了。夏天的一个夜晚，弟弟给躺在炕上的弟媳换尿布，弟媳因为头部患病，手术之后变成了植物人。一辆警车闪着警灯，突然停在门前，三个警察拿着电筒闯入家门，进屋就说，听说你家来了一个练法轮功的。弟弟说，哪有法轮功，没人练法轮功。他们不由分说，就挨屋翻。我当时在弟弟这屋的里屋，父母的屋里，我赶紧钻到炕上装被子的柜里，母亲顺势把我放在地上的鞋拿起来塞到被子里，把炕上我盖的被子压在了他的被子上。弟弟住的是东屋，警察翻完东屋，没去里屋，就去了西屋。西屋住的是弟弟的儿媳妇，当时怀孕，挺着大肚子。我带的真相光碟就在他屋里，他听见警察来了，就把光碟放在了炕上面的炕柜的顶部，顺势把门插上了。警察去他那屋敲门，问弟弟这屋是谁，弟弟说是儿媳妇，怀孕了，别进去。他们说不行，必须进。弟弟叫儿媳妇打开了门，他们进屋就翻，还上到炕上，眼看就朝放光碟的地方摸去了。侄儿媳妇急中生智地说，哎呀妈呀，我们家这是得罪谁了，都成了植物人了，还来我们家找麻烦。警察听他这样一说，手就停了，转身出来了。警察还不依不饶地问，后屋是谁？弟弟说，是我老爹老妈。他们说不行，得看看，推开了老爹的门。老爹说，谁呀？他们说，串门的。老爹说，深更半夜的，不睡觉，串啥门呀？他们拿手电往屋里照了照，就走了。当时我也吓得有点颤抖，心里赶紧求师父发正念，才平静下来。就这样，躲过了一场迫害。这些亲人因为明白了真相，危急时刻不慌不乱保护大法弟子。第八部分，幽檀婆罗花在我的小院里连开了八年。一人练功，多人受益，我的亲人都认同大法好，还帮我传真相，他们也因此得了福报。母亲每天出门嘴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回来念真善人好，还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年轻时落下的顽疾因此好了，是活到97岁高龄离世的。父亲也在大法中受益，每天念九字真言，还看大法书，是90岁离世的。还有我的大侄儿媳妇，身体特别不好，做过几次手术，后来又得了淋巴癌。医生说他最多能活2年， 他不识字，我就叫他念九字真言。他诚心地念，六七年过去了，依然健康地活着，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。以前我家住的是平房，在我家常年开放着幽檀婆罗花，这些花开在铁管子上、架子上、黄瓜秧上、葡萄上、辣椒叶上、树叶上，一连开了八年。后来我就住楼了。大法红传，万古机缘只有一次，师父是救人来了。愿善良的人们能擦亮双眼，不要被中共谎言迷惑，在这大善大恶的年代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同化大法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人不给天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号。在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分，在同事和领导的眼里，我像一杯平静的水，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，微起波澜。按说像我这样不会说不能道又没人脉的人，这年头晋级涨工资的雨点很难落到我头上，更别说想给孩子找个好工作了。可是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确实有深刻体会，下面就说一说我晋级、孩子找工作和妻子找工作的事。一，我晋级的故事。我的单位有300多人，技术人员就50多人，单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晋级名额，晋上后每月工资多500多元，这是块肥肉。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。晋级条件大概分为3个方面：工作业绩，包括各种荣誉证件；民主评议，领导打分。每年晋级时，单位同事都暗中使劲，绞尽脑汁，花钱买假证书，不择手段争名额，给领导送钱，请同事吃饭。吃饭的时候频频劝酒，喝到高潮时便自然而然地吐露起心酸事，大家心领神会，表示肯定帮忙。有的直接说，有劳各位，请大家投我一票。民主投票前，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，实际上都是打感情牌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。谁家生活啥样，大家都知道，虽心照不宣，善心下，不少人还是能投一票的。我想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既不能作假，又不能送礼，我做事要堂堂正正。可堂堂正正往往就抢不上槽子，被甩在后面。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，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。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我不平，说你咋就不能活分点呢，你看某某给领导送钱，我不是不会，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不能那样做。回到家里，妻子骂我熊饼子，我解释说就是晚几年呗。我安慰他，虽说一个月少挣几百元，但这些年我身体好，不用吃药打针，家里什么事儿都顺，生活比谁差了，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？ 妻子认可，可是这块肉没吃到嘴，心里不舒服。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，对我人品也佩服，说我厚道，不做伤人事。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，你太傻了，咋不开窍呢？你是老技术人员了，得去争呀，有啥丢人的？他告诉我一个秘密，我什么条件没你硬，拿上20000元往领导桌子上一拍，就这么简单，搞定了。我说我跟你不一样，你也知道我有信仰。话虽这样说，有时心也酸，晋级没晋上，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，这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。现在的人评价人，看谁钱挣得多，谁就能耐，管你工作干得咋样。相反，只闷头工作的被当成傻子。有一年我打算参评，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，我很有优势。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，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你帮帮我，今年就别参加了。我毕竟是修炼人，我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让他对大法有不好的认识，况且他很接受大法，这次晋级的机会对他一生都是最后一次。我没犹豫，就说行。他很感动。又一年，当我再一次打算晋级时，又一个老同事找我，他几乎是哀求，过年我就退休了，今年是最后一年，唯一的一次机会，进不上死都闭不上眼，你人好。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。我知道在咱单位只有你能帮我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他家困难，欠债不少，他经常跟同事借钱。我想我学大法应该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，也希望他通过同事的表现能够正确对待大法，给自己带来福分。我说行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好运。我虽然让了他，但心里还是有一丝隐隐的不舒服。为啥？他对我学大法说过不少难听话，当我面不说，背后跟同事说，他要是跟我争，我让他饭碗没了。这话是威胁，要搁常人就结仇了，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我也有想法。真是小人，讲真相你不听，你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，跟风瞎咋呼。但是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。我想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无怨无恨，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。可是没想到他的假证书太多，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，没进上。我想也许是他不能善待大法的缘故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在我参评那年，妻子那段时间尽做好梦，花儿啊，鸟啊，上山呐、啊，每天都心情美美的。那一年我顺利评上，领导以最高票数通过，职工投票也令我感动。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，一个评委问我，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呀。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，他很感慨地说， 你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呀。我没送礼，没请客，没弄假证书，没托关系，顺利进上高职，同事都服气。有人觉得我的晋级不可思议。妻子说，没想到你这个熊饼子也能出息一回。我说，人不给，天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看得出来，妻子相信这话。二，再说说孩子工作的事。孩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，工作一直不固定，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，月月得家里给优补600。妻子发愁，常跟我念叨，咋办呢？咱家也没门子，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？我说，咱们能安排得了吗？把心放下，有老天管呢，不用急。妻子懂得我说的老天。孩子相信大法，有大法师父管着，不会差，我深信这一点。妻子心顺时不吱声，心烦时就呛我，你不花钱托人，孩子就有个好工作啦。我也不跟他争，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，却不知道命里有没有，都是瞎忙活。对于儿子，我从没想过他将来会有多大造化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注重他的品德教育，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，告诉他做人一定要正直，不撒谎，天道酬善。他只要心地善良，不惹祸，走到哪儿我都放心。儿子也确实心善，他在一个大城市打工时，有一次他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，坑骗老年人。他一看，这是啥呀？我不能跟着老板说假话骗人呐。他毅然辞去工作。孩子有这份善心，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。此外，儿子对我学大法也很支持，妻子偶尔发火说我时，孩子总站在我一边，劝他妈，我爸不会干家务活，你就多干点，老训他干啥？孩子一说啥，妻子就不吱声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跟一个远方亲戚打电话闲聊时，他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。我说，我没人脉，孩子打工挺累，挣钱也不多。亲戚说，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，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。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，我心想，就算真能办成，要花多少钱还难说。没想到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，还真被录用了，有五险一金，工资也不低，休假时也开工资，专业还对口。我没送一分钱的礼，妻子也感到神奇。我说，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。三，最后说说妻子。妻子原来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，干计件，活挺累，挣钱不多，加班时两头不见太阳，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钱。他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，为这事儿他常在我面前诉苦。我说，不要为这上火，命中有的跑不了，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。我发现妻子越变得和善，家里的事儿就越顺。在我多年的修炼中，潜移默化的也影响着他，他脾气比以前好了，对母亲更加孝顺，也乐于帮助别人。这是我最高兴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单位主管碰见我，跟我说，我这儿有个空缺，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，能干就来试试。我回家一说，妻子说，我去试试看。一试还真行，马上决定录用了。单位环境好，活儿比原来轻松，工资也比原来高，还管吃喝。妻子很高兴，跟我说，就这件事儿你办得挺长脸。他跟他妹妹说起这些家事，妹妹也高兴地说，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？我心里清楚，我的晋级、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，是我修大法的福报。当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别人着想的时候，当我默默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当我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的时候，表面看我吃亏了，但老天给记着，该有的老天会给你。可以说，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这一切。愿所有的世人都能听闻到法轮大法的福音，并相信法轮大法，都能得福报，这是我真诚的心愿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孝女心中有法，全贪父亲度危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45岁。20多年来，在真善忍修炼原则的指导下，在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1992年7月，母亲车祸离世，家庭突遭变故，使我变得郁郁寡欢。1996年，在同事那里无意中看到《转法轮》一书，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与美好深深吸引了我，我开始走入修炼。修炼后变得不再怨天尤人，懂得了理解宽容，每天处于快乐中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铺天盖地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致使无数法轮功修炼者被残酷迫害。因始终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，我三次被非法劳教，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与折磨。父亲见证了我修炼后的变化，眼看着我一次次的被关押折磨。那时父亲时常担惊受怕，身心疲惫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致使身体出现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多种病症。2013年11月，父亲再发脑中风，紧急送医院抢救，命虽然保住了，却瘫痪卧床，不能说话吃饭，只能靠胃管输流食维持生命。常言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当今社会道德的下滑，有多少人对父母根本就不闻不问了，甭说侍奉床前了，对老人多是啃老、虐老、弃老。父亲好时，哥嫂也是偶尔来看看，时不时从父亲这里要钱。现今父亲成了这样，哥嫂即表明没有时间照顾。这就是说，我要独立承担照顾父亲的责任。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一定要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照顾好父亲。虽然父亲卧床只为流食，我给父亲做饭时非常用心，购买好的食材，各种营养搭配，荤素水果干果等样数齐全，按时给父亲喂饭、喂水、喂药，定时翻身洗漱。看起来简单， 可是加到一起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。时间一长，最容易嫌麻烦。在长期辛苦的付出中，多次的反复嫌麻烦的心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。长期卧床的人常会有痰，我学会了吸痰，每次给父亲翻完身后，基本上要洗换尿垫、吸痰、洗痰盂等，一天吸痰约20多次。而一年后，父亲状况更不好，已不能自己解大手，我就得戴上手套给他抠，几年下来自己已习惯了。有时自己也感觉很苦很累和疲惫，感觉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可想到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讲的吃苦当成乐，便又释然了。从2013年至今，我这样照顾卧床的父亲6年多了。父亲面色红润，体重与正常人无异，身上没有一点褥疮，家中的气垫也换了3个，吸痰器换了2个，打碎食物的搅拌机换了2个，吸痰管用了2000多个，刮胡子、理发、下胃管等等我全部学会，在医院时都被称为高级护工了。所有的亲朋好友、邻居同事，包括医生护士，都觉得父亲这么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中的奇迹。因为按照医学角度，这种卧床的病人即便照顾得好，也就是2-3年而已。都说父亲之所以还这么好，都是我照顾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与周到才能这样。6年多来，父亲多次住院，每次住院我都要连轴转，经常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，一住经常是20多天一个月。而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，从来没有因为父亲住院自己有什么不适。去年住院时，医院的病友们看到我几乎不停地在忙，一会儿给父亲翻身，一会儿喂饭，一会儿洗脸，一会儿又换尿垫，都非常的佩服。有的说真是时间少有，还有的说难得的孝女呀。许多人都说，如果没有你这样照顾他，你父亲怎么可能活到现在。当我告诉他们，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才能做到始终如一的照顾父亲，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事考虑别人，先他后我，他们都很惊奇和震惊，从我身上改变了对法轮大法的误解。去年父亲陆续住院近半年的时间，从3月中旬开始到7月初，我自己在医院伺候80天，后来所有的药物都不起作用了，父亲始终高烧不退，医生诊断为败血症。按照医学的角度讲，以父亲的身体状况和情况没有办法医治了，亲朋好友都有了思想准备。我知道除了法轮大法和师父能救我父亲，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了。回家后，父亲高烧38.6度左右，我每天给父亲放师父讲法录音，除了喂饭喂水正常的之外，所有退烧消炎的药物全停了。那时心里想的是，父亲只有师父能救你了。这样9天9夜后，奇迹出现了，父亲居然不发烧了，身体所有情况均进入正常状态，师父救了已经成为植物人6年的老人。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从父亲身上，亲戚们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与师父的宏大慈悲。从去年至今，父亲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，对所有人来说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父亲居然又没事了。通过父亲的实力，我告诉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都开始相信大法了。今年中共病毒肆虐全球，我告诉亲朋一定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，是保命必益的良方。他们从我父亲的状况看到的奇迹，使他们充满信心，经常念。我的几个姨现在都非常相信大法。 我真诚地希望所有善良的中国人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不要再相信邪党的欺世谎言，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自己能有美好的未来。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力量使我变成了坚强、自信、宽容、理解别人，切身体会到了能够在大法中修炼是如此的神圣与美好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，弟子只愿做得更好，不负师恩。
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